嗨，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收听《境界有声》。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由玉淑琴所写的《包慈珍，中国妓女救助第一人》。清末明初，战乱频繁，民不聊生，虽是一批批走投无路的妇女被迫卖淫。1917年，英国社会学家甘博尔曾对世界八大城市的工娼人数与城市总人口的比率做过调查，上海为1:137，比例之高，居包括法国巴黎在内的世界八大城市之首。据官方统计，无业人员不下70万，其中娼妓不下10万人。1922年，据《申报》记载，广州对娼妓最集中的地区进行调查，共有娼妓1936人。当时广州市长孙科公开承认，广州有公娼2000余人，私娼数百人。1920年，上海租界工商局调查，租界内的妓女达6万人，包括公娼和私娼。而民国时期，北京登记在册的公娼也在3000人以上，如果算上私娼和暗娼，当在万人以上。当时北平的八大胡同、上海的虹口、广州的长堤都是远近闻名的红灯区。晚清和民国并不禁娼，相反，为了促使卖淫公开化、合法化，对娼妓业公开征税，这种税称为花捐。1920年代初的广州，花捐每年收入60-70万元，占市政收入的1/3。按今天的说法，是名副其实的支柱产业 GDP 的重要增长点。大批党政要员以妓院作为销金窟、娱乐场，并把征收名目繁多的花捐作为重要财源之一。各地的娼妓业多从私营转到官办，娼妓也有私娼与官娼之分。不纳花捐私自卖淫的娼妓叫私娼，私娼是不合法的，受到政府禁止的。按规定向政府交纳花捐、公开挂牌营业的娼妓叫官娼，这是受政府准许合法的卖淫。于是娼妓之业日新，卖淫之风日炽，从繁华都市到乡间城镇，从东南沿海到边缘省份，到处是艳志高张，妓院林立。一位位高权重的官员甚至说，没有娼妓还成什么城市。其实大部分妇女为妓多因贫穷所迫，或为拐匪所卖，在苦海中无望度日。他们进入妓院后，经常受各色人等的欺凌和压榨，处在这一产业链的最底层。面对黑暗而惨痛的社会现象，一向忧国忧民的知识阶层反而采取沉默与认可的态度，因为士大夫自身多有蓄婢、纳妾、嫖妓者。当时北京大学的教师当中，理科学长夏元丽、文科学长陈独秀都有嫖妓之习，辜鸿铭、刘半农、邓之成纳妾，文化精英们大抵如此，普通人可想而知。上海租界曾举办过花国选美，大张旗鼓登报举行妓女选美，广州长堤的妓院，礼宾迎客时毫不遮掩，而是大声喊出来，某某公子大驾光临。北洋政府时期，北京的八大胡同是两院一堂的文人政客的夜生活聚集地。第一位挺身而出为弱女子发声者不是中国人，而是一位叫包慈珍的美国女宣教士。而今天的中国人几乎已经遗忘了他。1896年，美国女宣教士包慈珍在上海教授英文，当街见到老鸨殴打一名妓女，而围观群众却无动于衷，令他心如刀绞。 同年，他又见到一美国大兵在光天化日之下侮辱一名妓女，于是更坚定了他的救助之心。据史料记载，包女士与五人同志四处募捐，令圣公会老牧师吴红玉先生住所为会所，收养迷路落魄及不愿为娼之女子，衣食教诲颇著成效，华人闻之多捐款相助。1901年，上海妓量所正式成立，但因为妓院老鸨对妓女严密看管，妓女很难有机会逃脱火坑，也不敢贸然反抗。而妓量所离妓院距离颇远，故前来投奔的女子寥寥无几。所幸西国女宣教士们创立的这个慈善机构引起了某些中国士绅的关注，他们也参与投入其中。1905年，13位上海知名绅士与包女士协商后，租下福州路181号，开设了妓量所分所。这里是上海著名的红粉街，设立于此可以更有效地援助那些想要逃离的风尘女子。妓量所的经费来源主要是捐款，而各种基督教基金会的捐款占了不小的比例。凡愿意从良的妓女可以通过口信或捎来信件，警方经过证实后会展开救济行动。1905年就有200宗，大多能得到妓量所的帮助，因此妓量所的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前来寻求保护的妓女也越来越多，很快这里就人满为患了。1908年，妓量所又租下了更大的地方。再后来，该所不仅专门救助逃跑出来的底层妓女，也救助警察发现的被拐雏妓，他们还收养妓院留养的十岁以下的幼女，为防止他们沾染恶习，另设培植小学，专门对幼女进行教育，目的是把女童培养成护士、教员等知识女性。后来妓量所又设立收容所、教养院、习艺所和爱育学校。妓量所也会将患有严重性病者送至教会医院免费治疗。1921年，妓量所在闸北成立分部，建立了一家疗养院。为了帮助妓女们自强自立，妓量所开设了基础教育和技能培训，每天上午基础教育包括识字、算术、卫生课等，也会安排一个小时的宗教教育，而每天下午的技能培训包括缝纫、刺绣、烹饪等。妓量所又设立了守年部和公益部，守年部的妇女来此未满一年，公益部收留的妇女一般都居住一年以上，需要进行一定时间的手工生产劳动，也是为了缓解妓量所在经费上的压力。公益部设有大车间，1906年该车间吸收了26名妇女，1908年至1912年吸收了50人，到1935年已经有90人之多。手工劳动的制品包括刺绣帕子、袜子、新娘嫁妆、玩具娃娃等。虽然公益部的收入不够自足，但还是会给每人每月发放一定的报酬，帮助他们多少可以存下一小笔钱。不过妓量所并不是他们可以栖身的长久之计，当时社会上适合女性的工作微乎其微，他们最终的归宿仍是回家或出嫁。妓量所会在警方的协助下帮助他们寻找家人，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女子在这里待上几周或几月后就被领回家中，当然也有些家属就是曾经抵押女子给妓院的人，这些家属会被严厉警告，而有些家属为了把女子带走，甚至把妓量所告上法庭，甚至对教师们百般威胁。所幸当时的司法机构能够做出支持妓量所的判决。遇到家破人亡无法回家的女子，或逼良为娼不能回家的女子，剩下的办法只能是出嫁。妓量所规定，通过妓量所介绍，女子们可以和身体健康、品行端正的男子结为夫妇，但不得被娶为妾。大部分的求婚者都是附近地区难以娶妻的农民，有40%的女性最终选择了这条路。 显而易见，计量所的存在对妓院造成了很大的威胁。老鸨们为防止妓女逃到近在咫尺的避难所而不敢过分虐待她们，他们把计量所看成眼中钉、肉中刺。上海历史学者何孔娇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计量所对当时社会带来的冲击。有六名妓女一起结伴来到计量所寻求庇护，一群恶棍、老鸨、地痞流氓聚集到计量所门前，向房间里掷石块。情急之下，童工们赶紧叫来巡捕。为了确保安全，巡捕房还专门派了两名巡捕在计量所看守数日。妓院老板还经常散布谣言吓唬妓女，说凡是到计量所的人都会被关起来受虐待，还会被用来做医疗试验。但宣教士们依然临危不惧。1935年，包女士负责的上海计量所已经收容了4000多名年轻女子、5000多名儿童，成为近代中国第一家设立最早、规模最大的妓女救助公益机构。抗日战争期间，计量所被迫停办，直到1946年3月，计量所才再度恢复。在此服侍了18年的英国宣教士李慈爱出任当时的主任。1906年4月，受上海计量所慈善模式的启发，北京也相应成立了京师计量所。据梁漱溟回忆，计量所的开办费和经费是一面靠报纸鼓吹募捐，一面靠了官府没收的虐待妓女的长班张傻子的财物房产做一点基础，管理上则推举几个董事负责，官府立于监督地位。后来规模逐渐扩大，完全改为官办，陆续收容的人不少。京师计量所以救济受虐待的妓女，协助不愿为娼的妓女退出妓业为宗旨，同时认同娼妓业合法化及妓院的长班领家的既得利益。官办的京师计量所成为政府、救济妓女者、娼妓业经营者彼此妥协的产物。1907年，北京外城巡警总厅制定并经民政部批准颁布《重定计量所章程》，对诱拐等来历不明之妓女、被领家许所重价恳阻从良之妓女、被领家凌虐之妓女、不愿为娼之妇女实施教养和救济。这三项规定共同构筑了比较完备的公娼制度体系。此外，计量所中设立女检察和女教习，前者主要负责管理和规范收容妇女的日常行为，后者则负责教国文、算术、缝纫、烹饪、国画、音乐、体操等。这些工作人员被学界视为近代中国女警的先声。北京计量所的主要工作是收容特定的妇女，并对她们教养，为她们择配。入计量所者必须出自自愿，或亲赴警察机关呈诉，或喊告于执勤巡警，或邮寄书面申请，或自投计量所。这些妇女业经警察机关执事后而由计量所收容。所谓教养，是由教习教授浅显的文化和技能，由检查约束行为习惯，违反相关规定者则要给予训诫、记过等处罚。而择配是将入所之女的照片陈列于计量所门前的橱窗内，注明姓名、年龄等。愿娶者通过照片选择，并向计量所提出申请或要求会面。会面后如双方同意，男方需开具三家铺保，报警察机构批准，同时男方还需向计量所捐助经费，捐助数额由领取人量力自定。此后各省会城市纷纷开办了类似的公益慈善机构。1908年，包慈珍女士尝试在苏州设立分所，当地官绅则以该地已有无怨堂婉拒。不久，美国总领事馆召会两江总督端方，端方便打算在苏州、镇江等官道仿行上海计量所成立，会同巡警局及地方绅商，各就本部情形分别筹劝模拟禀办，以广善举。 至此，苏州商会乃商请将吴院堂改设计量所，收容愿意从良之计。但因吴院堂临城偏远，不便救助，苏州商会决定因陋就简，变通着手。苏州商会恐吴院堂收养者增多，原有资产难以为继，还想方设法为之筹集经费，并适当拨注些公产公款盈余，同时对在堂规模、入所应行办法以及领取为期的调查、除迹安顿等种种事宜做了详细规定。1924年，骄傲商部督办公署在青岛团岛创办计量所，针对实存的婢、妾、娼、妓、童养媳、被拐妇女等现象开始其慈善使命，当时有所女9人。1931年设立了残劳所、育婴所、孤儿院、计量所、贷款所、失衣所、洗衣所、感化所8个部门。而天津计量所在为所女们择配时，会对男方情况严格考察，包括男方的个人情况、能力问题、职业问题，还会让男女双方面谈，所女同意后，男方才能把女方领回家。许多嫁出去的女子会定期组织起来回娘家，到计量所看望。凡是有女子回娘家的，天津计量所会备下酒水招待，大家一起叙旧，互相了解一下婚后的生活，这在当时的天津被传为美谈。在1927年1月26日的广州民国日报上提到，中国妇女提倡解放之声日益膨胀，如女子参政、婚姻自由、教育平等、经济独立及一切不平等待遇，无不极力奋斗。但妇女亟待接触者触目皆是。现女权运动大同盟总会有见及此，特推举邓布奴、苏汉生等5人为筹备委员，着手调查娼妓数目及原因，妇女之失业及失学者予以适当救济。文日间拟请报界、法律界、慈善界等，请其协力帮助，给一般被压迫痛苦诬告的妇女得早日解放。本市公安局附设计量所，原为收容无衣女子起见，办理招领、抚育、择配、从良诸事。据《申报年鉴》和《近代中国娼妓史料》等所载资料推算，自1948年5月分布在全国的妓院约近1000家，其中上海800余家，天津500余家，沈阳144家，长春60余家，保定26家，张家口32家，西安375家，厦门46家。在一些大城市，公娼私娼数量与当地人口比例在1:150到200之间，比例相当大，娼妓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而计量所模式的出现，无异于浊世中的一股清流。之后，计量所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女宣教士包慈珍因为上帝的爱来到中国，为这些中国女性所付出的努力也越发鲜为人知。本文参考了何孔娇的《拯救娼妓的慈善机构——上海计量所》，王琦、蔡琴宇的《民国时期的青岛计量所》，曾桂林的《屹立之间：苏州商会与慈善公益事业》，宋金旭的《计量所：旧时弱女子的救助机构》等文史资料，特此鸣谢。感谢你收听本期的《境界有声》，我们下期再会。Shine all around.
strong, revealing who you are. For you are salt and light. Oh, the love that set me free. You bring hope to those in need. You have written and redeemed my story. Let my eyes see your kingdom shine. Salt and light, you are love's great height. You are deep and wide, a consuming fire. You are salt and light, you are love's great height. You are deep and wide, a consuming fire. Let my shine all around. Let my heart overflow with passion for your name. Let my life be a song revealing who you are. For you are salt and light. You are salt and light. Salt and light. You are salt and light.